任房东艾娜老太做干娘。开在帝国大道上的画廊本来是向房地产公司租的，五间房子，一个月1000马克，生意惨淡的时候也是个不小的负担。2年之后，搬到了阿尔贝多街孤身老太艾娜的私人住宅里面，连同住宿房租只要600马克。彼此孤苦伶仃，逐渐产生了亲情，忽然就让艾娜老太做了干娘。艾娜的父亲是科隆一个珠宝店的老板，主要经营金银饰品。艾娜酷爱文学，也酷爱造型设计，大学毕业后当了科隆的艺术设计师。父母家底厚实，她不需要为生计而费心，庆幸艺术设计纯粹是为了表达对生活的爱。而且她很聪明又灵气，每件作品都显示出高超的水平，独特的创意，名气是相当响亮。在科隆，只要是耳朵上脖子上挂着点什么，或者手指上套着点什么的女人，提起艾娜几乎是没有不知道的。艾娜有一位恋人，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，是标准的瑞士帅哥，也是搞艺术设计的。两人情投意合，很快就生活在一起。男朋友的父亲是瑞士的房产开发商，有大量的资产，非要他儿子回瑞士继承父业。艾娜的父亲坚决反对女儿嫁到瑞士去。父命难违，男朋友去了瑞士，艾娜就留在德国，婚姻一时间割了下来。而这一割就割了一辈子，一个终身未娶，一个终身未嫁。只有男友到德国来的时候才烈火干柴般的浪漫一番，爱也只剩下一个长长的凄美的故事了。艾娜住的这5层楼房还是她男朋友给她出的资金呢。忽然到科隆开画廊的时候，艾娜老太已患了直肠癌，动了好几次手术，一直先在家里养病。父母给她留下的珠宝店早转给了别人。艾娜老太的心情是乐观的，病情也没有快速恶化。她有一个天打不动的习惯，也许是与病魔抗争的一个办法吧，就是天天到外面去散步，去看山色，闻花香，听流水，望白云，还经常自言自语，把大自然当作倾诉的对象。回家的时候，她天天经过湖场的画廊，带着欣赏的眼光看看她的作品，有时满意的点点头，看到几张特别好的就伸伸大拇指。艾娜老太的夸奖可不是一般性的鼓励，讨论艺术的时候，她的观点是有深度的，因为她特别喜欢中国艺术，不仅是绘画、四大名著、文房四宝什么的，看起来是头头是道，胡场还跟不上她呢。对于胡场的山水画，一般的德国人总是表现出不理解的神情，或是批评他太离谱了。艾娜老太却心领神会，还特意挑了几张在她住的楼房里一层挂了一幅，价格说多少就是多少。他乡遇知音，胡成与艾娜老太在艺术交流中拉近了距离。有一次偶尔听胡成谈及书画经营的困境，他就问，这间店里的房租是多少啊？1000马克一个月。他略一沉思，忽又问胡场，搬到我那里去吧，租金600马克，你去不去？胡场去看了看他的房子，街道虽没有帝国大街热闹，但周围的环境绿化的不错，底层做店面也有200多个平方米，还有一个地下室可作为制作室，3楼可以用来住宿，除了人气弱一点外，其他都是相当理想的。毕竟能省掉一个月400多马克，所以胡场就决定搬过去。搬去以后，空荡荡的房子有了利用价值，而且又多了一个说说话的人，艾娜老太就很开心。胡场出去跑市场的时候，就把画廊托付给他照看，他就把左邻右舍邀请到画廊里聊天或是打牌，顾客偶尔来买几幅画去， 钱一文不少地交给胡厂。这里开了两年多一点，生意确实太难做了，就把家安在这里，画廊改做制作工厂，画廊搬到了新梦园。在爱闹老太的房子里，胡厂看到了她年轻时的照片，和她的男朋友站在一棵大树下，那种浪漫温馨的格调让他回想起了以前的林秀兰。年轻时的艾娜身体丰满结实，披着一间金色的秀发，蓝汪的眼睛顾盼有神，风情万种。他想，没钱无法过日子，有钱也不是什么好事情。那个瑞士人如果没有钱留在德国陪安娜结婚，一起守着那个珠宝商店，或是从事别的行业，艾娜可能不会六十来岁就银发飘飘身怀绝症了吧。胡长搬过来以后，艾娜老太也和他聊个人的生活。他为自己的爱情打了一个比方，爱情就像一个洋葱，他想在里面找到最娇嫩的婚姻，于是在长长岁月中一层层的剥，一边剥一边流泪，而剥到最后却发现什么也没有。他也曾经问胡厂，为什么不在德国找个媳妇儿？胡厂说，上帝爱他，又捉弄了他。起初走进他情感天地里的几个女人，林秀兰、阿江，还有王秋玲，太好了，好得各有特色，任何人无法替代。以后跟任何女人相处，再也没有了那种爱的感觉。远亲不如近邻，更何况是住在同一栋房子里的。艾娜老太毕竟没力气，遇上搬粮食、换煤气、通抽水马桶之类的事，胡长只要有空就快手快脚地给她做掉。艾娜老太呢，面对这个跟她一样孤苦无依的中国青年，流露出了母性的光辉，而且感情是越来越深。每当胡长在屋里，她就走来和她说话。看到胡厂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，他就给他端来热腾腾的果汁，总是说，热果汁能消除疲劳，快喝下，快喝下。胡厂端过杯子，他站在那不离开，要亲眼目睹他喝光才满意的离去。胡厂为了讨他高兴，故意头朝天倒着杯子往嘴巴里沥一沥，这时他就笑得合不拢嘴，一个劲儿地问还要不要。有一个夏日，美术家协会到莱茵河边去搞创作。忽然乌云翻滚，暴雨淋漓，回到家里已是后半夜，身子淋得像个落汤鸡。刚走进屋门，他想到艾娜老太还没有睡，他颤巍巍地走下楼来说道，你总算回来了，我放心了。说着缓缓地伸出手，在胡厂额前摸了摸，看看有没有感冒发烧。他上楼后还是没有睡，又捧下一盘炖鱼汤，完全是按中国的烧法做的，要胡厂换好衣服后立即喝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了鲜鱼汤身子壮如牛，喝了鲜鱼汤魔鬼也发抖啊。意思大概是鲜鱼汤能够暖胃去病。面对眼前这个病魔缠身、银发闪闪的外国老太太，胡厂滚下了热泪。他对艾娜说，我七岁的时候我娘去了，现在你就是我的娘亲。以后艾娜老太就把胡厂当成自己的儿子了，他经常对人说他喜欢这个中国儿子。胡长也不是随口说的，他全心全意尽到了做儿子的责任。艾娜老太病情发作的时候，能够照料他的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胡长，还有一个是他的保健医生。病来如山倒，病去如抽丝，哭了一年多后，艾娜老太的病终于恶化，保健医生把他送进了医院，然后通知他的亲属来照料他、看望他。可是来的人寥寥无几，其实来了也是看了一眼，装腔作势问几句，床板还没坐热 就走了。胡长停了营业，留在医院里细心细意照料他，亏他端屎端尿，喂药喂汤，洗衣洗裤，无微不至，事事俱到。不是亲生儿子，更胜过亲生儿子。病魔折腾了一个多月后，艾娜老太知道无力回天，将不久于人世，于是勉强坐起来，对保健医说要办一份遗嘱，他的全部遗产由这个中国儿子来继承，这样他到天国也安心了。保健医生说，
胡先生，你是他生命中最后一轮太阳，你接受他的遗产是完全应该的。
遗嘱办了后，也许艾娜老太心中的石头落了地，病情渐渐地稳定下来。有一天神气很足，脸上泛着红光，说要回家过了圣诞节才来住院。胡长赶紧回家，到街上买了一棵最漂亮的圣诞树，树上挂满了老太太喜欢的礼物。可是艾娜老太并没有真正好起来，那只是回光返照罢了，病情急剧恶化。等胡长赶回医院的时候，老人家最后看了他一眼就咽气了。后事料理完毕，遗产继承出了问题。原来艾娜生前还写过一份遗嘱，房屋是送给一个亲戚的，写给胡长这一份却是他最后的心愿，可是在病痛的折磨中却忘了签字。病榻间不见踪影的亲属这时都冒出来了，要收回那五层楼的房子，胡长就跟他们打官司。第一份遗嘱有法律效力，所有权方面没有问题，但第一份遗嘱曾经注明这栋房子要给胡长义务使用10年，这样胡长就心安理得地用着，直到10年期满才把房屋给移交出去。